刚才呢我们讲到那个这个心，各种各样的心呢也可以成为我们培育正念的地方啊。至于这个我们叫做心念处啊，处就是地方啊，那个心成为培育正念的处所地方啊。那至于各种各类的心呢不只是不善心，就算是善心呢我们也是要关照他们，关照他们，第一个觉知他们的升起呢，第二呢关照他们为无常苦无我。那不善心的升起呢，我们可能很希望呢关照他们为无常苦无我，以便呢消除他们，然后不用造业。但是善心的升起，比如说快乐的心啊，有定的心，有定的心升起的时候呢，很多人就不会关照了啊，他就很高兴，哎，我定力很好，我的禅相出现了，他就沾沾自喜，念念不忘那个禅相啊。那有定的心升起，不懂得关照他的话呢，心会不会产生执着啊？肯定会产生执着，心会不会认为那个禅定是我的啊？所以呢，产生执着，认为禅定是我的，认为禅定就是我，这个也是贪爱，也是有生见。所以呢，贪嗔痴不只要关照他们无常苦无我，包括升起的有定的心，有智慧的心也是要关照啊，有精进的，精进本身也是一个心所，也是要关照，这个精进本身也是不是我的，无常苦无我。正念也是一个心所，也要关照他们为无常苦无我啊。那佛陀说呢，佛陀为什么要先教这个身念处，然后再到受念处，再到这个心念处呢？因为佛陀在相应部呢有讲到，他说呢，宁愿认为身体是我的，也不愿把心当作是我的。为什么呢？因为身体的变化很容易看得到啊，身体再过十年变化了，从婴孩到现在，你看你婴孩的照片，那身体是你的吗？完全已经是成了另外一个人了啊，包括你少女的时候到现在，肯定是胖了都好棒了，不知道胖了都好，也不是同一，看看看好像都不像我，看来看去呢找不到你的，找不到自己。所以你可以看到身体的变化，然后到老的时候呢，头发苍苍，全部都是皱纹，跟青春那种样子完全又不一样了。所以然后到要死的时候，身体又处在另外一种状况，所以身体的变化佛陀说很容易看得到。因为很容易看得到呢，也很容易对身体产生厌离啊，比如说身体有病呢，你肯定会很厌离这个身体，有很深的疾病的话，癌症啊，还是什么糖尿病啊，被这个锯这个脚的时候呢，你就对身体产生很大的厌离，因为它已经变化了啊。但是对心呢，众生，佛陀说众生很难对心产生厌离的。为什么呢？第一，因为心的变化太快啊，比如说我们的眼睛看到一个漂亮的东西啊，想自己的时候呢，声音又听到一个称赞的声音，哇，那从眼就跑到身来了，然后从身又跑到在吃东西的时候又跑到这个舌头来了，所以心呢一直的在波动变化，从眼到耳，耳到鼻，鼻到舌，舌到身，身到意识啊，那每一个呢眼耳鼻舌身意呢都在抓取不同的目标，而把不同的目标呢当作色身香味触法都当作是我的，我而且在这种抓取的过程中呢很快，非常的迅速啊。比如说你在看电视机啊，眼睛又看到，耳朵又听到，嘴巴又吃东西，然后又翘起二郎腿的时候呢，其实很多的心识从眼到耳，耳到舌，舌到身，身到意识，已经千千万万的心识在走过去了，但是很多人看不清楚， 全就把全部的心思当作是一个我就好了，我在看，我在听，我在享受，我在翘二郎腿，我在诠释这个连续剧的节目的意思，所以全部把它当作是一个我，因此呢很难对这个心识啊产生厌离，因为看不到心识的变化，看不到心识的无我相，所以呢很难对心识产生厌离。那佛陀说宁愿执起身体为我，不要执起心为我啊！变化这么快的东西怎么可能是我呢好，所以这个心念处呢就是要破除执起这个心为常的，执起这个心为我的。那至于这个心念处这个方法怎么修呢，我前三年来这个要 A 这个时候已经讲过了，四念处，身念处、受念处、心念处、法念处怎么修呢，你要回去三年前的那一个 talk 啊，不然的话我要再重复六个小时现在你们的水准比较高了啦啊，三年前我来讲的时候啊，我看到每个好像给我的 feedback 我感觉到好像大家不会像这一次这样，这一次从大家的 feedback 我能够感受到大家对法的吸收力非常的好啊，前三年呢我没有感受到，所以呢你要知道怎么修这个四念处呢，你要再回头去再听，因为你们的知识啊全部都提高了啊。好，那最后一个呢是法念处，法念处第一两个很容易修的，就是观五盖，五盖是障碍智慧跟禅定的五种障碍，但是这种障碍呢如果你懂得观照，懂得取他们为所缘，懂得观照呢他们也可以成为智慧的，成为升起智慧的助缘啊。那你不懂得观照呢它成为障碍，你懂得观照呢它就会成为升起智慧的助缘来的，就观照他们无常苦无我嘛，正知正念啊。那另外一个方法，法念处的方法，就是当六尘撞击六根的时候升起的苦受、不苦不乐受跟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当下观照。那如果由乐受而原生贪爱呢，又在观照贪爱；如果由苦受观不到苦受，苦受原生的嗔恨又在继续观嗔恨。所以这个法念处呢，涵盖了受念处，涵盖了身念处，也涵盖了心念处，它有重复的作用。好，所以这个是正念啊，是种培育正念的处所或者地方，这个就是八正道里面的正念。好，最后一个呢正定，正定是很容易的，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那今天呢要怎么培育这个止禅而达到正定呢，我们今天不谈了啊，因为时间很有限。你要知道正定呢包括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但是呢清净道论有说呢这个正定呢包括进行定，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是安止定，阿班那萨玛蒂，然后进行定的乌巴恰拉萨玛蒂呢也是涵盖在初禅涵盖在正定里面的。所以正精进、正念跟正定呢是属于定学来的啊，定学。所以八正道呢啊 summarize 它一下呢就成为了戒定慧三学，整个修行呢就是戒定慧三学啊。虽然戒定慧三学呢这样看过去呢好像要从戒开始啊，然后才来定才来会，但是呢不能够这么看啊，这样看就会比较狭窄了啊。你看如果是戒定会要从戒开始才来定才来会的话呢，那八正道的第一个应该从正业开始的，正语开始的，对吗？他为什么从正见开始，表示智慧第一曙光来的啊，智慧一曙光一出现呢，所有的黑暗都离开了啊。当你一个有智慧的人呢，你就知道要持戒 你就知道持戒的重要。啊，一个有智慧有正见的人呢，他就会有正思维，因为他知道邪思维带来的过患，邪思维的危险，所以他会放弃邪思维而 follow 遵守这个正思维。同样的，一个有正见有知识有智慧的人呢，他会避开邪语，邪恶的语言，他会避开邪恶的行为，他会避开邪恶的职业、啊、然后呢，一个有正见有智慧的人呢，他知道怎么记起精进，让未生的恶念不生起，已生的恶念舍弃它，然后让善念升起，然后让升起的善念圆满。同样的，一个有正见有智慧啊的人呢，他知道怎么用身体，怎么用感受，怎么用各种各类的心识，怎么用当六尘撞击六根升起的那一刹那，去关照他们为无常苦无我。同样的，一个有智慧有正见的人呢，他知道修定也是必要的啊。所以说戒定慧是一个讲法，但是呢，他们之间 我是相辅相成的。我认为呢，正见才是最重要，正见一直，下面的七个道支全部是直的，正见一歪，下面七个道支全部是歪的。所以在八正道里面，为什么正见排第一？正见是先导、啊、forerunner 曙光。所以修行佛法的人，第一个就是树立你的正见。好，所以这个八正道呢，比喻为这个木筏，因为要从此岸到彼岸呢，你需要这个工具，这个木筏。现在这个人呢，他已经造好了木筏，然后木筏好了，他还需要什么东西呢？才可以到彼岸呢？需要去划它，用手啊，用划它。所以用你的手，用你的脚去划它呢，表示什么？内在的能量，激发你内在的能量，这个能量就是精进了啊。所以精进，所以佛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啊，时常讲精进是成为涅槃的最大的因素，其实是智慧了。但是你没有精进的话，你是智慧是不开的啊。它是在比喻啊，什么东西都是要靠精进才能够成就的，精进是一切成就的根本啊。所以呢，已经有了八正道了，已经有那个木筏了，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啊，有了八正道，有了木筏了，但是不会动那个木筏，那个不会动的话呢，也是到达不了彼岸的。所以这个要使这个木筏动呢，你就要激发你内在的能量。这个内在的能量分为三个，第一个叫做初始的能量，刚刚开始要一个 starting 啊，刚刚开始，你一定要一个开始才会走嘛。这个初始的能量是一定要的，比如说没有参修过的人，一定要有一次。揭发你这要去禅修的那种能量。然后呢，第二个就是持续的能量，要持续它。有的人一开始过后，他的开始也就是永远的结束了，没有第二次的，这种就是没有持续的能量了啊。那就是他一开始滑啊就停住了，那个木筏不能走动了啊。所以持续的能量到最后还要最终的能量，还要有到达彼岸的那一个能量，不能够停在半路，停在这个河的中间呐、啊，不会走动的。所以呢，这种叫做三种能量哈、啊，内在的能量、初始的能量、持续的能量以及最终的能量。啊、这个书上有例子哈、啊，我今天不讲了。好，那最后呢，他通过他的能量呢啊，这个精进力呢，到达了彼岸，终于到达了。啊、他被追赶了很久啊，被什么追赶呢？被四条毒蛇、五个杀手，还有一个内应的杀手，还有六个强盗啊，追赶到啊，非常的辛苦啊，很喘了。最后呢，通过他自己的精进力建造了那个木筏，然后通过他的内在的能量呢，终于到达了彼岸，他可以喘一口气了。他现在呢，可以真的坐下来休息了啊，他觉得安全了。所以这个彼岸表示什么呢？比喻什么呢？涅槃。对的，比喻涅槃。 但是这个涅槃呢，会产生很多的疑惑。什么是涅槃？我们来看它的巴利文先。巴利文呢叫 nibbana， 或者它的动词叫 nibbati。nibbati 的意思就是被吹灭了，熄灭的意思，火熄灭的意思。那它的 Sanskrit 梵文呢叫 nirvana。Nir N-I-R 的意思是离去， Vana 的意思是贪爱，所以贪爱的离去也叫做涅槃。另外一个解释叫 Amata， Mata 是死， A 是不，这 Amata 是不死的境界。为什么会不死呢？涅槃为什么称为不死呢？因为它没有生。对的，太棒了，有生就有死。所以涅槃成为不死的境界，因为它根本没有生，何来死呢？好，那另外一个比喻呢，涅槃为无为法，阿桑卡达，桑卡达是有为法。什么是有为法？依靠因缘而生的叫做有为法。那涅槃是阿桑卡达，不依照因缘而生的，依照因缘而生的叫有为法。那因缘是变化的，所以依照因缘而生的东西也是变化无常的啊。变化被无常压迫呢，它是苦相来的，不圆满的，它也是没有一个主宰的啊。所以涅槃是无为法，表示说它不是因缘所生的，所以它是常的。因缘所生的是无常苦无我嘛，不是因缘所生的，是常的，是乐的，当然也是无我的。那讲到这个涅槃是乐的，你可能就想，因为我们的有限的知识啊，涅槃是热的，是乐的 ，sukha 啊 ，happiness， 涅槃是乐的，那你就可能就想，那一定是用我们的感官去享受它，才会乐嘛，不然怎么知道它是乐？所以有一次呢，舍利弗尊者呢，他就说涅槃啊，乐极了，快乐啊，乐极了，快乐啊。一天很多人进入涅槃过后，在这个佛陀时代，很多这个阿罗汉进入涅槃过后，他出来过后，他就会说涅槃是乐啊，极的啊，乐啊。然后呢，乌达依一个比丘呢就问他说，尊者，涅槃是没有感受的啊，因为涅槃没有五蕴，没有地水火风，是没有受，没有所有的心所都没有的，心识所有的心所都没有。在这样的一个没有的状态之下呢，你怎么说涅槃是乐的呢？怎么说呢？你已经达到了舍利弗尊者的境界了。舍利弗尊者刚好就是讲这句话，他说就是因为没有这个受，所以才是乐的。所以我讲你达到了舍利弗尊者的境界啊，就是因为没有这个受，所以涅槃才是乐的。你们这个，因为涅槃是不能够用语言来讲的啊，所以这个变成 very philosophy 了啊，变成很哲学啊。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下，比如说，我们喝酒了，喝酒的时候多么的快乐啊。还是说你痛苦的时候， 你的人生很痛苦的时候，一个男人啊，失恋啊，或者是妻离子散啊，他非常的痛苦，然后呢他就会跑去喝酒，对吗？很多男人呢，就是解除痛苦的方法就是喝酒嘛。为什么他要喝酒呢？对，麻木他的什么受，对不对？因为他喝酒过后他醉倒了，他躺在床上一天两天他什么都不知道，没有感受了啊，对他来讲还是乐的啊，那种没有感受就是乐的。这种只是世间的比喻让你了解罢了啊。当然不是涅槃，不是叫你喝到醉醉躺在床上就是什么感受没有，就是涅槃哦。就是让，因为有的境界不是用语言可以来表达的，只好用世间的话来让大家明白。或者是你在享受吃的时候，吃得很饱很饱，哎呀，变成很痛苦痛苦了。那时候你在躺在床上睡着了， 那种饱食什么感觉都没有了啊，那个时候你就知道没有感受是乐的。这是一个比喻罢了，让你了解哈，为什么没有感受是乐的。啊，所以舍利弗尊者就是因为没有感受，所以他是乐的。啊 ，OK， 好，那涅槃呢，又可以分为有余涅槃跟无余涅槃，这两点一定要懂。啊，什么叫有余涅槃呢？有余涅槃呢，就是阿罗汉今生他证到阿罗汉的境界，他去掉了所有的贪嗔痴，但是他的五蕴还存在，因为五蕴是业报生来的，是过去的业产生的，啊，他的寿命还没有完呢，他是没有办法死的，他是业报生，旧业，不是新业，他是旧业来的。那现在呢，他证到了阿罗汉，啊，所有的烦恼被斩断了，但是他还有这个五蕴的存在，所以叫有余涅槃。那这个有五蕴的存在，就有眼耳鼻舌身意嘛。好，活着的阿罗汉他有眼耳鼻舌身意，有眼耳鼻舌身意呢，六尘就会撞击到六根，所以阿罗汉也可以看到听到啊想到啊什么，所以他还有，因为当这个六尘撞击六根的时候呢，就会升起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所以说这个有余涅槃呢，比喻为什么呢？比喻为一堆火熄灭了，再烧就不是阿罗汉了哈。一堆火熄灭了，但是它刚刚熄灭，你摸那个灰啊，热不热啊？热的。这就是有余涅槃的比喻。但是它的火熄灭了，贪嗔痴的火已经是全部的熄灭了，但是它的灰还是热的。这个灰热的比喻呢，是比喻它还有眼耳鼻舌身意，它还接受六尘撞击它的眼耳鼻舌身意，它还升起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这个热的表示这样的意思。五蕴没有五取，没有取，还有五蕴，取是执着的意思啊。他只是享受，他不是享受，他只是觉知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而已。但是他不执着乐受是我的，苦受是我的，不苦不乐受是我的，他没有这种执着，他也没有执着他是常的，哦啊，这叫有余涅槃了。那无余涅槃呢是什么意思呢？无余涅槃呢就是这个活着的阿罗汉他走了，啊，离开了，他寿命完了，无蕴也结束了，连五蕴都没有了，他进入波涅槃，巴利里班，我们叫巴利里班。他进入波涅槃过后呢，就像那个熄灭的火，它的灰啊已经是冷却了下来，冷了，你摸它的时候它是冷的了，冷却了下来。因为它已经进入波涅槃的时候呢，它的五蕴已经不存在了，但五蕴不存在，它六根也不存在，六根不存在就没有那个撞击，没有六尘对六根的撞击，所以那个灰呢，没有撞击就生不起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所以它的灰是冷却的，冷了下来的，这个是无余涅槃，啊。那讲到这个无余涅槃呢，很多人就会问一个问题，啊，无余涅槃过后去了哪里？这个问题呢，我去到那里都会有人问的，包括在佛陀时代呢，也有很多的外道问佛陀这么一个问题，啊，比如说这个 Gota Vacca Gota 他就问佛陀一个问题了，啊，他就问佛陀说，乔达摩先生啊，这样新解脱的比丘，已经解脱了所有的烦恼的比丘啊，再生于何处呢？出生在哪里？出生在哪里？那这个佛陀说，哎 ,Gocha, Vacca, 再生不适用 ,not applicable, 不适用，这个词不适用，哦。那么乔达摩先生不再生吗？啊，那他说，佛陀说不再生也不适用。那么他又再问，那么乔达摩先生再生且不再生吗？到底就对了，他就要问你问到底，他说再生且不再生吗？那佛陀说再生且不再生不适用。然后他又再问乔达摩先生既非再生也非不再生吗？我 我都听不懂他在问什么。然后那个佛陀就说，既非再生，也非不再生，不适用。那这个人就摇头了，他说，既然这样的话，我已经陷入了无明了，我已经 confused 了，我已经混乱了，这个也不适用，那个也不适用，那到底，他说我对你的一点点信心呢，听你这么说也没了。之前我跟你谈话，你跟我解释我对佛法产生了信心，但是这四个问题呢，我问你呢，你都说不适用不适用，我现在对你的信心也没了。他说，然后呢，佛陀怎么回答呢？他说，这注意使你无明的啊，这注意使你迷乱的。他说 watch out 啊，这个法是很深的，就是波涅槃过后，然后就是无余涅槃，这个法是很深的，难见的，难觉察的，很激进的，甚妙的，超越推理的，你不能够用推理去觉知它啊，微妙的，但是能够被知者所体验的。你呢，因为这个外道嘛，外恰是外道嘛，你以不同的见解，不同的信仰，不同的喜好，不同的修行，不同的智慧，是很难了解的。然后呢，佛陀说，为了让他更了解嘛，他就反问了。佛陀很喜欢反问的哈，他说，如果火在你面前烧，你知道火在烧吗？知道吗？知道。如果火熄灭，你知道火熄灭吗？知道。那如果如果问你火是源于什么而燃烧的，你怎么回答呢？火是源于，比如说木柴火在燃烧啊，你知道木柴火熄灭了，你也知道。那再问你，那木柴火是源于什么而燃烧的呢？源于木柴。对了啊，木柴是它的燃料嘛，哈、啊。这个瓦恰就回答说，是源于木柴啊，木柴是它的燃料，木柴烧完了，它就熄灭了啊。然后他再问，佛陀再问。那如果有人问你，这个熄灭的火去了东方还是西方，还是南方还是北方，你怎么回答？瓦恰怎么回答？瓦恰说，诶，这个不适用。他说这个不适用啊，现在他用回佛陀的语言了，这个不适用。那怎么不适用呢？哦，他说这个火呢，是源于材料而燃烧的，现在这个材料燃料已经烧尽了，它就熄灭了，所以说它去东方、去南方、去北方、去西方不适用。哎，他也很聪明了，现在呵呵不适用了。那佛陀就说：“那你就对了啊。”同样的，他说 ：“Vacha， 当凡以色来称呼如来的，然后称呼那些心已经解脱的、已经波涅槃的啊。”人称呼如来的色已经被舍断了，根已被切断了，就像无根的棕榈树为未来不生之物，在未来不再生起了，已经没有根了，不会再生起啊。同样的，从受想行识，对不起，watch out， 从色的灭尽而解脱的如来是生生的，也是从色受想行识的灭尽，无蕴的灭尽啊，而解脱的如来是神圣的，不可量的，不可量的，难被深入了解的，犹如大海，再生不适用，不再生不适用，再生且不再生不适用，既非再生，也非不再生，不适用。这里佛陀就跟他解释了，因为他也自己也知道嘛，火熄灭了，去东方、西方、南方、北方不适用、啊、所以呢，这个 Vacha Goda 现在又不会乱，不会混乱了。最后呢，他升起了对佛的信心，然后呢，皈依了三宝。所以以后人家问你哈，波涅槃过后去了那里呢？你千万要以火这个比喻来回答啊。然后呢，最好你像佛陀一样问他一下。啊，这个火去了那里东方那里，他一定会讲不适用。 那你就他就自己明白了啊，不用你再解释，他自己就明白了。所以佛陀的善巧就是这样，有东东西跟你解释你不能够接受，那我反问你，你回答能够回答，你就是明白的啊。所以那这个另外一个从因缘的角度呢来看这个波涅槃呐、应该这样解释啊，因为呢很多时候呢外道呢，因为他们坚持外道呢，他是坚持有一个阿特玛，阿特玛就是一个永恒的我，最后呢是要跟这个梵我结合在一起的，那是永恒的东西，所以他们内心呢坚持一种一个永恒的阿特玛自我啊，所以他们一定要问到底存在还是不存在，因为他内心已经认为有一个永恒的我了，所以他一定要找到答案。所以为了回答这样的问题呢，我们可以从十二因缘的角度来看，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识灭，识灭则名色灭，名色灭则六入灭，六入灭则触灭啊，触灭则受灭，受灭则爱灭，爱灭则取灭，取灭则有灭，有灭则生灭，生灭则老病死愁悲苦忧恼灭，如此是整堆苦运的熄灭，整堆苦运的熄灭。所以在亚玛嘎苏大也讲到这个啊，因为这个一个比丘亚玛嘎也是认为人死了就是断灭了，那佛陀那个舍利弗尊者问他，无蕴是常的，因为我们人是无蕴做成的嘛，人是假象，无蕴是究竟地嘛，无蕴是常的还是无常的？来，你们回答，无常的。无常的是乐的还是苦的？苦的。所以当无蕴熄灭的时候，就是苦的熄灭，这个才是正境。在这个熄灭的过程中呢，你是看不到一个人的。你坚持要找到答案，那是因为你内心已经假设有一个人了。你没有看到因缘生法，所以无明灭到最后就是所有的整堆的苦运的熄灭，这个就是涅槃了，这个就是无余涅槃。好，所以这个人到达了彼岸，到达了彼岸他就很安全了，因为再也不会生，再也不会死啊，已经到了不死的境界。然后呢他爬到了那个高处上，高处这个爬他到了高处，这个高处上指的是什么？指的是阿罗汉。在这个三界里面呢，阿罗汉是最高的，所以呢他站在高处上。那阿罗汉是什么意思呢？阿罗汉是煞贼的意思。煞什么贼呢？煞烦恼贼。所以一个人呢煞掉所有的烦恼的人呢，他在这个三界里面呢是属于最高的。你可能认为说，哎，佛陀不是最高吗？是，佛陀也是阿罗汉。毗湿佛不是更高吗？是，毗湿佛也是阿罗汉。我们今天是以阿罗汉的角度来看，所以释迦牟尼佛、毗湿佛都是阿罗汉，但是菩萨不是阿罗汉，菩萨是凡夫，没有证到任何果位的啊。所以在南传佛教里面呢，阿罗汉的境界肯定是超过菩萨的。只是他的愿没有菩萨这样宏大，但是他的成就是最高的啊。所以站在这个最高处的指的就是阿罗汉，阿罗汉的意思就是杀掉所有烦恼贼的。阿罗汉的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自得供养尊敬的，自得供养尊敬的就是阿罗汉啊。那阿罗汉无余涅槃过后呢，就是不再再生了啊。那在这个法句经里面呢，有讲了一个故事，这故事也是很生动哈。他说有一个婆罗门呐，他学了一种相术的方法，比如说他会看人家的骨头，你给他一个骨头，然后他在骨头上面敲敲一下，咚咚咚咚，他就会知道，哎，这个人往生那里了啊，他是往生。天道啊人道啊地狱道他就会知道，他就靠这个来赚钱 啊，他去到那里呢，因为我们凡夫啊，都很想知道我们的亲属时去了那里，所以那生意做得非常的好啊，每个人去找他，去到那里呢，就给了他一个骨头，他就咚咚一下 ，OK， 你这个亲戚呢往生天道了，你这个亲戚呢往生地狱道了，你这个亲戚呢往生什么道？所以他生意呢就非常的兴隆啊。那有一天呢，他又来到一个村镇，那接近这个祈树给孤独园这个地方呢。那个时候呢，很多村民去就拿了骨头给他敲嘛，啊，给他敲敲一下，看他的亲属往生那里。那刚好那个时候，这些村民呢看到一大堆人呢都朝着祈树给孤独园这个地方去，他们就跟他们说：“哎，你们去那里啊？”他说：“我们去听经。”哎呀，不用去听了，你们来找我这个老师，我这个老师呢，啊，有这个特别的这个技巧，能够知道我们往生的亲戚，出生在那里。那这些要去听经的说，哎呀，不，他说我不相信啊，因为呢，我认为呢，只有佛陀才是全能全知的，所以他两方呢就吵了起来了，就争执不下。然后不然他另外一方就说，不然呢，我们呢请这个我的老师来跟佛陀较量一下，啊，来较量一下才分得出，因为印度就是这样的，不然就是辩论，然后谁输了谁成为弟子。圣的人成为老师，啊，我觉得这个很公平嘛，哈，既然你智慧比我高，我当你弟子也是应该的，哈，所以呢，他就请那个老师来了。那佛陀呢，准备了五个骨头，啊，全部放在一起。那那个人老师就敲敲敲，哎，这个人出生在天界；第二个敲敲敲，这个人出生在地狱；第三个敲敲敲，这个人出生为恶鬼。第四个敲敲敲，这个人出生在天道。第五个敲敲敲，这个人不知道出生在哪里。他怎么敲也不知道这个人出生在哪里，哦，天界找了也找不到，人间找了也找不到，梵天界也找不到，地狱找了找不到，恶鬼界找了找不到。他说不知道，这个人不知道出生在哪里。因为佛陀拿的这具骨头是谁的骨头啊？啊，阿罗汉的骨头。阿罗汉的痕迹踪迹呢，像天空中飞的鸟，再也没有任何的痕迹了，所以他怎么敲都找不到阿罗汉这个人出生在那里。结果他输了他输了，这个故事是告诉我们阿罗汉不再出生。所以阿罗汉呢，成为阿罗汉以后说，哦，我许愿回小巷大以后再来，那是不可能的啊，那是不可能的。这个是证件哦，证件要搞清楚哈，你再悄悄，不然悄悄也找不到他出生在哪，不能够回小乡大重新再来的哈。好，好了，今天的从此岸到彼岸就是讲到这边结束了哈。所以大家呢觉得这个从此岸到彼岸这个经典很有意义的话呢，你可以继续的看这本书啊。那其实这个经典呢，佛陀讲这个经典呢，我看三分钟你就看完了。他就跟你讲此岸是什么意思，彼岸是什么意思，他没有跟你详细的解说的，因为他的听众智慧很高，不需要解说，他的听众可以明白，他又 就不需要长篇大论了。所以经典很多时候很 precise 很短，但是含义很深，为了让大家能够有文字上的，所以我才出了这本书啊，从此岸到彼岸。好，那今天我们从此岸到彼岸就讲到这边结束了，我们还有15分钟啊 ，question answer。
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师父刚才讲，因为讲到那个心念处，那个心的厌离是一个什么状况？
对心的厌离，
对心，
对
你就
对你是要对心，还是对贪心，还是对善心，还是对
因为你是说我们要去心念处，要去关心，然后要让心产生一个厌离，心厌离是怎么样一个状况？因为身体厌离，我们知道我们要把这个身体要放掉。心厌离，如果说这个心如果死了，或者就是说我们把心如果说不活泼不那个的话，这个状况很可怕。就是说怎么样一个 心的厌离，
这是对心的厌离，也就是说各种各类的心升起的时候，比如说贪心升起、嗔心升起，然后各种快乐的心升起，还是这种烦恼的心升起，这个嗔恨的心升起，什么的心升起呢？你因为不再执着它为我的，你就会厌离它，因为你知道它是变化，你知道这种心升起呢，也是因缘生，一下子就变化了，比如说昨天有一个那个学生跟我说，他非常执着那个石头，花了很多钱去买那个石头，但是当他要关那个石头带给他乐受的时候呢，他乐受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这个是你已经看到了，这个心已经不再执着了。你当你执着的时候呢，你并不知道它是无常的，等你过了一段日子再回头看的时候，那个执着的心已经是变化了。当你无数次的看到你所执着的东西其实已经一直在起变化的时候呢，以后呢你就不会再执着那颗心，举一反三嘛，那颗心你不再执着，别的心也是一样会变化，也是一样无常的。所以通过一次的经验呢，你就可以知道所有的心识都是一样无常，都是一样延伸法，那你看着升起的各种心的时候，你不会再黏着你知道它会变化，所以你就会对这些心产生一种厌离。这种厌离不是说厌离世界这样的意思你的心不再黏着就是厌离了，明白吗？你修到那个层次，我们再来讨论吧不然文字是很难解释的，就像玻璃盘这样，文字很难去解释，而且没有实修的经验是很难理解的。怎么去厌离心呢？就不再执着，那个心升起，你让它升起，它灭去，你让它灭去，你不会说一直执着我要这颗心，我要这颗这样的心我要这颗快乐的心，没有，它升起你就当它过客，它过去了你也不会怀念，不会缅怀然后另外一个心升起，你就看着它过去了，你就让它过去，所以你的心已经不再黏着了，不再黏着就是厌离了，厌离这个字可能会比较重一点，不再黏着。就像你看着天空飘过的，你在海边看天空飘过的浮云你不会把这个浮云当作是我的，这样黏着它。你不要离开你不会捉着浮云说你不要飘过去你停着，你不会有这样的心态，明白吗？
就是因为主要问这个问题是说，我们普通厌离的话，就好像说有一点就是舍弃这样子，那。但是我们这个心，对，我们就是说不要黏着，但是我们这个心还是要保持一个随时一个很活泼很生动的这样，所以我们才会产生这个不要黏着这种。
这个活泼生动未必是活泼生动，它是一种平舍，平舍是最高的。你看示范住慈悲喜舍，为什么舍放在最后呢？因为舍是最高的境界。那我们众生呢都爱追求乐嘛，就是追求乐受呢，你就认为舍什么都没有，这样舍舍平平淡淡，你不会觉得它是个很高的境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众生都是喜欢这个乐受，喜欢这个乐受的这种刺激所以你认为说这样平平舍舍呢是死板板的，不生动不活泼，那是你的误解。所以四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三禅的乐是最高的，胜过人间的任何乐，但是四禅没有乐了，它是舍，而四禅是最高的境界。所以有些东西要亲自体验，然后你现在是你有限的经验来看这些心厌离了就是不再执着有厌离的这种境界呢，你可能没有办法体会，明白吗？
师父，我想问一下，在我们从此岸到彼岸逃命的过程里，我们要怎么样去长养这个四无量心？
我觉得呢，要长养这个四无量心呢，当我们的修行有了一点成就的时候呢，我们自然就会升起这个四无量心的。比如说当我看到 执着带来的痛苦，然后呢，我从我的执着中解脱出来。那在望看别人的时候，别人都黏着这个亲情啊，黏着这个事业啊，黏着这个吃啊，这个黏那个黏啊，什么都黏着的时候呢，我就会升起悲心，就会升起悲心，要教育他们怎么放下黏着。所以我教育你们怎么关心，怎么观受啊，怎么观无常苦我，就是要让你们放下这个执着。所以那个悲心已经升起了啊，慈心肯定也是会的。你不会，你当然一个修行者当然是希望每个人都快乐，因为每个人快乐你才会快乐啊，不然每个人都是脸这样怎么愁眉苦脸的啊，你一个人在笑也没有意思啊。所以那个慈心肯定也是会升起的。然后到最后呢，慈悲喜，那别人的成就，比如说你教他人家，教你的学生呢，或者是你在，不要说我了，就是一个人从此岸到彼岸的过程中啊，他从这个法中得到了这个喜的时候，那看到别人也一样得到喜呢，他也是会随喜，他也会是很高兴。那到最后呢，从此岸到彼岸呢，他也知道呢，这条路呢，其实是要自己努力的。那他如果把他所得到的知识跟大众分享，但是大众听完了过后，左耳进右耳出的时候呢，不能够前进呢，他也会舍下啊，因为佛陀说嘛，我的处世呢，纯粹只是一条道路，路还是你自己要走。那他把这个法，就像佛陀本身，他把这个法传了下来啊，把这个药给了我们，我们不吃，我们不走呢，他的心也是不为所动的。不会说你不吃我的药我就很难过，不是啊，你不吃我的药你继续受苦吧，我先走了这个就是舍心了啊，他不会逼到你还要吃下去，把这个药放到你嘴巴去拼命的要你吃，他不会这样的，这样就是没有舍心嘛啊。而且佛陀他能够看到一个人每个人的因缘，这个人的因缘还没有到啊，他的过去的波罗蜜还没有成熟，所以他没有办法成道，他也看得很清楚，所以他有这个舍心。同样的，我们修行的人也知道，因为你自己走过这条路了嘛，你也知道，所以对众生呢，对学生呢，你有慈悲喜，同时你也是要有舍，就分手了不再眷恋，不再黏着。
但是在我们逃命的过程里面啊，我们拼命逃命都来不及了，就是还对众生长养那些慈悲心，好像那些杀手啊还有内贼就越来越靠近我们，所以怎么在这个危机的过程里面还可以长养，
这个只是比喻罢了啦这个只是一个比喻罢了嘛哈。这个比喻，比如说我们修行的人呢，修到一个层次呢，还是要出来分享佛，分享跟众生分享佛法，然后再继续增长的。在分享的佛法的过程中，也是在培育这个慈悲心嘛。啊，你这个只是一个比喻，让我们产生这个恐惧感啊，让我们产生恐惧感呢，有逼迫感呢，所以我们才会用功啊。但是整个过程中呢，他还是有喘气的机会的。他喘气的机会休息一下，啊，跟众生分享佛法的过程中呢，他自己也是成长，啊，比如说在跟众生分享，比如说我来讲呢，很多我的学生会来跟我讲他的痛苦，啊，所以我在知道别人的痛苦中呢，我增长了我的慈悲心，不然的话我都没有你们的痛苦，我怎么会有慈悲心呢？但是听到他们的痛苦呢，你就会想很愿意帮助他们，很想跟他们分享。所以你就会增长你的慈悲心，所以在弘法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教学相长，我们也是在培育更多的慈悲心，然后还有舍心，啊，所以不要把这个比喻当作这个就是这样，就这样实是这样实板，不是的，啊，中间还有圆融的地方。
师父请教一个问题，就是学佛的人都说要直指人心，见性成佛。那现在很多人都在研究那个第八识阿赖耶识，还有一个就是有些人就说是如来藏，我们应该怎么样正确对这个阿赖耶识和如来藏有所了知，可能
这个阿赖耶识跟如来藏呢，是北传的经典，是后期发展出来的经典，在原始佛教是没有的。所以我也没有去探讨后来的经典，因为我是研究原始佛教的经典的，所以这个怎么由来呢，怎么发展呢，我是不知道的哈。我一向来呢，对我不知的东西呢，我一向来不做评论的，因为我评论的话，我觉得对不起他们呢。我这么所知道的一点点，就要去评论人家的这个东西呢，我一向来我是不评论的。但是呢，我只能够说这两个学说是后期的经典，在原始佛教是完全找不到的。
好，谢谢师父。
师父，我是想请问一下，像我马上就要退休了，那我儿子在外州，我就在想说，像这种状况，如果说退休了跟他住在一起，每天在一起，那个会越来越贪着。
嗯，
那是这种状况，我不知道我的想法适不适用，不要去，我还是自己过我自己，这样子我走的时候，他也不会那么。
我如果是你，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去禅修营，去那个寺院住了。
我也是在
去寺院住，就是去寺院去修行了，然后不要去跟孩子住。嗯，如果我是你的话啦，但是你是你，所以你还有你的选择。
对，我就是问朋友，朋友说。要看你跟儿子的姻缘，如果没有断的话，你还是要去。可是我觉得
姻缘是自己创造的，
自己创造
的 有时候是自己创造的。
谢谢。
嗯，你问，如果你问的人呢是很黏着孩子的，他一定鼓励你去的。那如果你问的是所有的出家众呢，没有一个会赞同你去跟孩子住的。所以要看你问的是谁呀。没问题了哈 ，OK。谁？菩提？谁听到？我听到，听到，嗯。是的，是的，嗯，OK， 嗯，因为提婆达多呢，他之前有谈到说他要替代这个佛陀的地位嘛，啊，所以呢，他就提出了很多的条件，啊，说第一，比丘呢不可以去别人的家供养。一定要托钵，啊，第二，比丘呢一定要睡树下，啊，不可以睡在这个luxury 的这种房子，啊，第三呢，比丘一定要吃素，不可以吃荤的，啊，还有很多条啦，他就很多条，他说这样要所有的比丘做，啊，要佛陀领导的僧团呢，全部要办到这几条，佛陀一一的拒绝了。但是为什么佛陀拒绝这个吃素呢？我相信呢，佛陀拒绝这个吃素呢，是因为他要维持比丘的正业。比丘的正业是什么呢？托钵。托钵可以灭很多我慢。托钵就像乞丐，啊，你托着钵，然后行处正知，去到那里呢就守住你的业处嘛，然后去到一间家，眼睛也不可以看任何的物主，donor。啊，然后就看着钵嘛，然后这个人如果不给你东西的，他就会叫你走，我没有东西给你，他就会走去另外一间家，然后也收不到收不到任何食物的，他又走到另外一间家，这样一直走下去，完全收不到东西呢，回来就挨饿了，没有关系，关嘛，啊，就禅修了，禅业为师吧，啊， 所以呢，这种脱钵的生活呢，第一可以把我的我慢呢降到最低，降到最低，然后呢，你就会思维啊生命的这种艰苦，脱钵这种很艰苦的，所以思维生命失误得来的艰苦呢，你就会精进用功。因为你脱不到钵，你就是七天十天一个月脱不到钵，你就是死了。所以每次脱来的钵，你就思维它啊，吃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滋养身体，为了修行，为了这个犯恨。所以他就，然后吃的时候，他每次吃都有思维嘛。所以吃荤吃素对他来讲呢，不是他的主要的目的，他是思维这个吃的目的是为了滋养身体。为了培养这个犯恨继续修，为了对治这个饥饿，然后呢让那个心兽不再升起，然后他就可以无助的，就是没有过患的来过他的犯恨的生活啊。这是一个脱钵。那脱钵呢对身体呢也非常的好，健康啊，因为他要走很长的路，赤脚脚底按摩啊，而且他要赤脚呢，然后脚底按摩要走很长的道路，然后在行走的过程中呢，眼睛也不可以到处乱看，就是要行出正知嘛，所以也整个也是修行的过程啊。然后呢在脱钵的过程中呢，跟居士呢的交流没有这么深刻，没有这么的亲密啊，所以他就不会对任何人产生任何的执着。那如果没有这种脱钵，但是脱钵呢人家要给你什么？因为脱钵是不能讲话的嘛啊，人家不给你呢，人家给你什么呢？你吃不吃你拿着，你不吃你可以倒掉不要，但是你不能够说哎，我要鸡腿，我要素的，我要素的炸鸡，你完全不能要求。你这个要求人家对你的尊敬呢马上就没有了，因为你要把自己当作乞丐这样。所以这种对contentment 少欲知足啊，提起精进啊，会有很大的帮助。这个脱钵是整个僧团的怎么它的传承来的。好像这个你看菩萨这个佛陀他成道过后呢，后来他回到了释迦族的王国噶比拉瓦杜啊，去到了王国的时候呢，那国王呢净饭王说，哎呀我的儿子回来明天第二天呢我肯定是给他大餐的，一想象说就在我的皇宫吃啊。所以他就没有邀请，他说哎呀我的儿子嘛回来呀，肯定是吃我家里的饭嘛。那他就第二天呢，但是他忘记邀请啊。那第二天呢，佛陀呢一早呢就拿着钵了出去脱钵了。哇，净饭王气得要死，他说就追啊，追赶他说，难道我这个噶比拉王都的身为一个国王，我请不起你吗？我请不起你在我家吃饭了。那佛陀说，我已经不是你的儿子了啊，我是延续佛陀的每一尊佛陀的传承，以托钵为主啊。那你没有邀请我说 Monday 啊，请你接受我明天的供养，你没有邀请我，我不能够就这样吃的啊。那这个净饭王知道过后呢，好，那我明天邀请你吃饭可以吗？啊，这样呢他就说哦，这样就可以，然后明天不用托钵了。所以那这个吃素不是原始佛教的精神，因为原始佛教的精神是脱钵。那在脱钵的过程中呢，不能够要求任何给我什么东西啊，所以变成呢原始佛教南传佛教就是没有以素为主，就是这样。他也不会花很多时间去争吵啊，哎呀要吃素还是要吃荤呢，他认为吃只是滋养身体罢了。但是有三净肉，他有讲过，佛陀说，我虽然允许比丘吃荤，但是三个条件要做到。第一呢，你不可以亲眼看到那只动物被杀是为了要供养你，如果你亲眼看到呢，你不能够吃人家的供养啊，那只鸡啊还是什么你不能够吃，或者你听到那个被屠宰的鸡的叫声，那可怜的叫声你听到了，然后那只鸡呢捧到你前面来你也不能吃啊。最后呢，你不能够 suspect 你对那么这个人供养你的呢是他亲自杀的，你有这个疑啊，啊 suspect 质疑呢你也不能够吃。只要这三个叫三净肉嘛，只要去掉这三个呢，吃荤 对这个僧团里面呢是绝对可以的。后来他说他反掉了所有提婆达多的建议。所以如果说如果说我们原始佛教啊也不是我们的，对不起哈，如果说这个南传佛教还是原始佛教呢改变了啊，大家要吃素啊，那就是违反了佛陀的那种大智慧，他看得很远的。你看呢，如果说要吃素的话呢，后来这梁武帝开始被好像开始有了吃素，然后有了吃素，你就要有厨房，有厨房比丘就要下厨，要下厨，然后一天三餐，那整天时间就在那边泡汤了，又煮啊素啊，又清洗啊，又去买，因为你吃素，你不能要求，有的人他们在外，人家不知道怎么吃素，不知道怎么煮素的，你这种要求啊，给人家带来了很大的困扰，他就不供养你了，哦，还要要求这个要求那个，他就不供养你了。那比丘的这种托钵的生活就受到了很大的威胁，没有得吃了，啊，所以梁武帝过后呢，变成你看现在的北传就自己比丘尼自己要下厨，然后又因为又吃素又怕营养不够，就一天三餐多一餐嘛，啊，所以整个生命时间呢就浪费在这个吃啊煮方面，那对整个修行呢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佛陀的眼见呐，就算我们看不到，哦，佛陀的眼见呢，他称为佛陀，他当然有他的智慧，他的眼见，他既然集结了提婆达多，一定有他的眼见，他的道理。虽然我们不能够理解呢，我认为呢，我们还是要服从佛陀的指示。好，然后杰西，你睡着了吗？就是这个原因了啊。好。那我们就是到此结束了哈，嗯，回向功德哈。一达瓦达恰恩美希三巴当布尼亚三巴当萨贝德瓦萨贝布达萨贝萨达阿努摩丹图萨巴三巴提西迪亚阿卡萨达恰布玛塔Dewa Naga Mahidika Punyatang Anumoditwa Chirang Rakkantu Sasanang Chirang Rakkantu Desanang Chirang Rakkantu Mangparangti 跟着念 Idang Me Punyang Nipanasa PachayoHo tu sabbe satta sukhita hontu sad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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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n 好，愿大家平安、幸福、健康、快乐，与法共住。